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亲爱的家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线上今天的时间。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刘芳老师早上好。
文慧老师早上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特别是主内家人，早上好。那今天4月19号啊，星期四，现在呢7点31分，大家醒过来了吗？
醒倒是醒过来，不过我就发现啊，我好像真的这两天都有一点鼻敏感哈。
是的，刘芳老师有鼻敏感啊。那么文慧呢，这个还在感冒的小尾巴的过程当中，所以有的时候呢喉咙有痰出现的，声音沙沙的，请大家呢纪念我们，也请大家呢多多的包容我们的声音不是在巅峰状态。
是哈。不过真的是春天的时候啊，这个季节交替啊，真的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哈。那最近呢，我早上问文慧老师，我手上起了一个小疙瘩，是什么原因哈？那也可能
是我成了蒙古大夫了，
蒙古大夫。
我说可能是上火，可能呢是有一些真菌感染。
是。那我在看来要更加注意一点哈，那饮食啊各方面哈都要调整起来。
对，我觉得我们两个呢，我是老妈子，
那
你已经快要进入老妈子了。行列了，
对，老师一点，又怎么了？
没有，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呢，
叮咛，
对对对，那就是希望呢，大家呢都过得好好的啊。那今天呢，我们的万峰老师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宣教足迹在山东。之前呢，因为万峰老师呢就很希望能够跟山东那边的听众朋友有一些的联系，看看能不能呢，就是补充一些的资料，因为毕竟万峰老师功课。再怎么样做足，他还不是本地人嘛，
对
不对？
是的。
那后来呢，万峰老师呢，就找到一位知音了。就是呢，有一位呢，在加拿大的，不能说同工，也不能说同事，就是同道。就是对这个宣教足迹呢也是很有兴趣的。对，那么看了万峰老师呢他的专栏介绍之后，他们呢就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旅程。那所以呢万峰老师呢就会在下一周呢跟他们联系。若是可行，联系成功，那么就可以呢听听看他们的旅程有没有成型呢，有没有在山东那边跟着万峰老师的足迹呢有新的发现呢。
是很期待哈这样的一个联络哈。那我们呢也刚刚说，真像老妈子一样的，就是天天叮咛大家的这个健康问题啊，生活问题啊，然后呢就发现其实现在这个有学校哈，也加入了老妈子的行列。
学校呢也真是为学生的
操碎了心啊。
对呀，这个心都不晓得碎到哪儿去了。那话说呢，河北呢一所中学呢为了纠正学生不习损伤身体追逐时尚的做法，每天呢就做一件事情，检查学生是否呢露出他的脚踝
啊。对，然后还在这个学校的微信公众号发布孩子请放下你的裤腿这样的文章啊。
然后呢许多家长就点赞。
那因为呢专家说哈，这个脚踝一旦受凉会容易引发关节炎和风湿疼痛，那么甚至是导致免疫力下降，引发其他的疾病，那么等到发觉再治疗呢就比较难恢复了。
所以除了夏天，现在还在春天，所以除了夏天呢建议大家 最好不要露出脚踝。
嗯，是。
哎，我就想到不是曾经有新闻嘛，就是说呢，冬天的时候呢，很多女孩子呢就学习呢，日本跟韩国那种冬天的女孩穿着打扮，就是穿那个短裙。
对呀，
然后
露膝盖了，都不只是脚踝了。
对，那结果呢，就引发了很多妇科疾病，还有譬如说泌尿方面的疾病。
哎，是是是，甚至是什么骨头啊等等各种都不太好哈。
对，那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想象，因为现在很流行的就是你穿长裤的时候呢，把这个裤腿呢折几折。
嗯，现在都基本上不用折，买来就是这样的。
刘芳老师果然年轻。
买来就是这么长。
对，然后那个袜子呢，我们说也是船型袜。
啊，就短袜。
对，就是短袜。然后呢，这个真的是露出了脚踝骨啊，那个地方你就觉得啊，好时尚哦。但是真的要说呢，漂亮呢还重要，还是健康重要呢？
嗯，
那这个我觉得学校啊，这个心呢操对了。
哎，是，那还有很多心要操的，你知道每个时间段的时尚是不一样的。
那提出这个新闻呢，也就是呢提醒大家，真的不仅学校关心学生，家长也应该关心一下。
是，
那我们自己呢也应该要关心自己。
好的无比，每一天。
满足，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知足的秘诀。腓立比书4:12。在1到10的量表上，你认为自己得到的满足指数会是多少呢？多数人自评是5到7，但是也有人给自己10分。那是一个四处游历的旅行家。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他叫做保罗，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他不是无地放矢，他的确曾经经历过许多对比悬殊的境遇，饥饿和饱足，缺乏和有余，贫穷和富足。保罗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正身处罗马，给兵丁看守着。什么能够给我们带来满足和喜乐呢？最多人的选择按照次序是美满的婚姻，包括善解人意的伴侣，充裕的财富，包括随心所欲的消费，健康与自尊，从工作或事业而得的满足感，最后是良好的居住环境，同时包括了房子和气候。以上的5件事，自认为已经找着快乐秘诀的保罗，却一件也没有提到。他明显地领受了一些被今日多数人所忽略的道理，那就是耶稣的教训。路加福音12:15，耶稣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保罗深信，满足不是来自于环境因素，而是在于内心的取向，重视非金钱所能衡量的价值。个人反思，想想一次满足喜乐的经验吧，你的满足是从何而来的呢？
本栏目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合作，萨拉博士著作，周彩云播音。
心事未曾看见，是假，心事完全交托，甚至出一张卷。
我靠着家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疯了我的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山东的陈姊妹，早上好。
你好。
哎，你好，陈姊妹。嗯，声音有一点点惊慌的感觉啊，没有关系。来，先让您背京剧。
以弗所书4:32，又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阿门。
哇，第一次打开。
对呀，背的时候背的好快啊。
对对对，一紧张一速
就很快，好像后面有人在追着你啊，就把它给背出来了。
我真是太激动了。
太激动了啊。是你听我们节目多久了呢？
是这样，因为我知道这个良友电台已经很多年了，因为我比上一个听众要幸运的是，我有一个信主的婆婆，是她给我传的福音，让我那个信的主，然后她就整天在家里听这个，这个电台。为什么现在最近这段时间呢？我就是每天出去锻炼，我就出去锻炼的时候，我就打开这个旷野玛拿，我就每天听。今天听完了以后，我再翻一看，哎，还有背这个金句，就打开背。背以后一看，后面还有就说可以参加活动，我就赶紧就打了这个电话。
哇，锻炼的时候来听节目，锻炼的时候来背金句，多好啊！
锻炼身体，锻炼心灵。
对呀、啊，身心灵都锻炼了，
对对对，
全人都健康了。
早上起来，我要起舞赞美你。早上起来，我要宣告你生命，你是我的渴慕，我的所爱，你是我的力量，我的光。
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是早上一小时直播的节目。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那么，谢谢呢，我们的主内家人呢，对刘芳老师还有文慧呢身体健康的关心啊，好像迦南外语呢也是特别的问候啊。谢谢大家。
是。
那我们在第五空间呢，也特别的看到呢，就是清远的蓝姊妹，那就提到了曾经呢在节目中跟我们连线的彭姊妹啊，是一位长辈呢，那最近她女儿的婚姻出现了一点问题，所以呢待会在节目的后半段我们有祷告的时间呢，我们会特别的纪念的。
是的是的。那么在今天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就各种叮咛哈，这个健康问题，
老妈子时间又来了。
对对对。然后就说到这个学校为了这个防止学生露脚踝哈，就是各种的措施。那么确实哈，那个现在呢年轻人啊，在就是有一个词特别有意思，叫做朋克养生，专门给90后的朋克养生。
朋克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
朋克就是呢它是摇滚乐的一种哈，那基本上就是有一点叛逆的代名词，但边朋克边养生的。
就是呢边吃薯条边减肥是吗？
对对对，就是带着，就是之前不是有年轻人说，哎，我能妥协的就是带着保温杯去蹦迪这样。
然后继续的这个蹦，然后继续的熬夜。
所以对，所以就是觉得哎呀挺有趣的哈，现在这个时代。
对，那当然我们听到的时候呢呵呵一笑啦，但是呢可能做父母的就不能笑了，这个可能呢气就上来了啊。那所以呢对年轻一代呢我们怎么看呢？其实呢我觉得呢无论哪一个年代啊，我们都需要呢就是同理同情啊，才能够呢有共鸣，也才能够呢有沟通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继续呢来关心一下我们的青年人啊，特别是呢青少年。
是的。
那最近呢有一家 机构呢，他们就发布了一份中国在校大学生手机使用调查显示。
嗯，
那这个课题呢，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分享很多次了啊。
嗯，
那因为手机真的是现代人不可缺乏的生活用品，
必需品。
对
啊，
必需品的用了这个词了啊。
嗯，
那今天呢，我们就是比较集中在校大学生。
嗯，是。那原来呢，这个结论呢，就发现超过80%的大学生存在手机依赖症。
嗯，
哎，日均使用手机超过5个小时，
哇，
那真的是蛮多的哈。
差不多上了半天班呢。
啊，对，那18点以后，就下午6点以后呢，是大学生使用手机的高峰期。那在71%的学生呢，是在21点到0点之间使用手机，
就是9点到凌晨之间。
哎，是。那79%的大学生呢，在课堂上使用手机哈。
嗯，
男生使用手机进行娱乐看新闻资讯的比率呢，比女生高14个百分点哈。
嗯，
女生则在购物呢，就高于男生16个百分点了。
嗯，所以呢，嗯，这个女生呢就上网购物。
嗯，
啊，所以他们是什么什么宝的专家。
哎，各种啊，对对对，这个货比三家哈。
啊，
是吧，这个都是小专家。然后呢，男生呢基本上都是这个打游戏啊，各种各样的这个资讯。
嗯，
啊，
是是。那我们刚才讲的平均是5小时啊，我们也看到呢啊，有譬如说呢超过5小时的，譬如说7到9小时的。
嗯，
哇，7到9小时我们看到呢啊比例也挺高了，就是14%了。
对对
对，
对
不对？那9小时以上你很难想象，就是上了一天班呢。
啊，9小时，对啊对啊，
9小时以上还有13%呢。
是，哇，这真的是啊，很难想象的哈，就感觉基本上每一天每时每刻连吃饭感觉好像都在对着手机。
我都怀疑他是学生嘛，对不对？他有没有上课呢？
上课
9小时以上的
坐在教室对着手机哈。
啊，或者是除了上课的时间以外全部都是在刷手机。
哦，那不用睡觉了。
对啊，所以我们真的担心他们的这个健康啊。
嗯，
那我们也来看看呢，啊，这个使用啊手机的这个时段呢，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个高峰期是晚上的
6点以后哈。
六点以后，然后呢最高峰的是9点到0点。
嗯，
啊，凌晨的时间71%。
嗯，
哇，你可以想象呢，这个时间应该是他好好譬如说温习的时候，或者甚至是能够跟访友室友，又或者是跟朋友联系啊，又或者是看一下书安静一下的时候。
哎，但是呢当然也不排除这些活动都可以在手机上进行哈。
嗯，啊，您说的对。哎，对对啊，这真的是一个迷思啊。怎么走出这个迷圈呢？
就比如说因为现在呢，就怎么说，因为它智能手机越来越科技越来越进步了，就感觉你好像什么事情都可以在手机上做，但是你又发现你很难集中。
对呀，
啊，就是可能你做着这件事情，哎，过一下又去看看别的啦。
对，又或者是你同样在这个社交平台
啊，
你正在跟家人呢好好的呢聊天，突然之间，哎，不不，
但我就觉得
有一个人又联系你了。
哎，对，当然，而且社交平台这种聊天呢，始终是跟面对面是不一样
的。是的，
因为就比如说你在那里干等着人家回也不太对哈，你始终要做点别的。
然后你可以想象呢，整间房里头一间宿舍，6位。
嗯，
啊，同学啊，6个室友，然后每个人都低头刷手机。
嗯，
然后里头是一片安静，老师以为都在读书。
哎，
可能也读书上网。那我们发现呢，除了这个傍晚到深夜的时间呢是手机高峰期，还有一个是12点到15点，就是
中午
到啊下午的3点。
嗯，
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真的上课之外，基本上他们的时间都已经被手机给占据了啊。
嗯，
所以呢，真的要问问大家，你平均呢每天花在手机上时间有多少呢？
嗯，
我自己在看这个调查报告的时候，我自己也在想，我大概花了多少时间呢？
嗯，
然后也要进一步的问，你用手机做什么呢？
嗯，
你用手机做什么？譬如说我用手机呢，两方面，一个就是呢，联系社交，
是，
另外一个很重要，我花的时间最多的就是呢，看新闻，找新闻，哈，多了解内地的情况，因为我们节目，做节目的需要。
嗯，
那么我不知道刘芳老师啊，等一下可以问问刘芳老师。
哎，
我想问的是，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您呢？
成功是
由小事做起，
一步一步走出来，
把握每一次机会，尽力做好每一件事，走好每一步路，学习
献上今天，为主而活。
成功是远离手机，
这个绝对是一项成功，我觉得。
对，因为至少呢，能够帮助您呢，多出一些的时间，还有帮助您呢，远离这个手机依赖症。
嗯，是的。那其实对刘芳来说呢，哈，我也曾经尝试过哈，帮助自己呢，远离一下手机。但有时候呢，是真的刚好没带哈，就没事了，还是管它了。那我就觉得，
您不会心慌慌吗？冒冷汗吗？
还可以，还可以啊，没有那么严重哈。但我知道，在我的朋友里面呢，就是有一些人真的是可能已经来不及了，你出门真的忘记带，然后都不管，一定要回去拿哈。
嗯，
那对我来说呢，哈，就是因为我自己也觉得是有一些依赖的哈，所以时不时呢，我也想有时间的话，可以让自己真的不带手机哈，去有整块的时间做一点其他事情哈。
对对啊，或者是在上班的时候呢，专心。我现在发现呢，连呢，我们去教会，听到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低头刷手机。
是。
那这个虽然呢，主席啊，或者是司礼人员呢，已经说了，请大家呢关闭你的手机。
嗯。
好了，现在大家都听话了。
嗯。
这个手机呢，可能是震音，或者是关了那个声音。
嗯。
但是呢，他没有关手机。
哎，当然我们也说，可能部分呢是真的是通过手机啊，比如说有电子圣经啊什么的。但是呢，哎，就比如说。我觉得哈，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其实你可以开飞行模式，或等等，这样会就是至少不用被其他的东西打扰嘛。
是是，那我们要告诉大家呢，最近呢，日本有口腔专家研究就认为呢，当人们低头玩手机超过半小时，这个低头的姿势会减少唾液的
分泌哈，进而呢，就是这个细菌繁殖就引起口臭啦。哇，总玩手机可能引起口臭。
所以呢，如果您玩了半小时以后呢，
就是应该呢要抬起头来到处走动一下，而且其实玩半个小时，你这个姿势真的是已经很久了。
对，那我们呢也看到呢，就是呢世界卫生组织，哎呀，我的声音又沙了。
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就发文说，手机上瘾是一种精神障碍。那么许多人醒来第一件事是看手机，睡前最后一件事还是看手机。哎呀。中招了，我是这样的哈。
我也是。哎，没有没有，我起来没有第一个时间看手机。
因为要按闹钟嘛。
哦，那我也是啊。那许多人是每五分钟就看一次手机。
哇，这个。
那如果手机丢了或忘了，哇，感到呢非常非常的不安。这个已经被称为上瘾
、
或者已经有上瘾的情况了。那手机上瘾啊，被归为一种精神障碍。现在呢，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正在研究。
对对，是可以说是这样的情况啊，那可能是比较严重的，但是又不能完全就界定说啊，一定是一个精神障碍。那么跟每个人的情况可能都有一些关联。
对，那么究竟呢，手机对青年人或青少年的吸引力在哪里呢？刚才我们讲的是在校大学生的这个手机应用的或者说使用的一个普查。那现在呢，我们就比较专注来看看。我们说男生很喜欢怎么样？
玩
游
戏、
娱乐。原来呢，手机游戏爆款，差不多半年就出现一个。最近不是流行那个旅行青蛙吗？
那个不算
啊，那已经过去了。
不是，我想说的是，那个跟我们现在说的手机游戏上瘾还是两个范畴。因为旅行青蛙呢，你进去三分钟就解决问题了，就是你没有什么可以玩的了，基本。
那现在那些手机游戏可能就是什么要打关啊，
对对对，打关升级，然后呢，你有很多不同的奖励啊等等的哈，就是让你一直就想着。
那为什么会吸引现代人呢？这些手机游戏，又或者是青少年、青年人呢？因为呢，现在很多人呢都面对焦虑、压力，甚至是孤独感。他都不知道如何去应对，或者是呢如何呢去排解，所以呢他就把这个精神注意力呢转到这个玩手机游戏上面。
还有一点呢，我在想呢，可能是因为生活中呢面对的一些挫败感很强哈，他在游戏里面他好像是找
能够有那个成就成功感。
对对对，他重新开启了自己的一个新的这个
领域。
对对对哈。
对，那针对游戏上瘾呢，世界卫生组织呢最近就有比较明确的设定了，或者说界定，
是
就是首次呢在国际 疾病分类修订本中将游戏障碍列入了精神和行为障碍。那游戏障碍者患者啊，无法正常的生活、工作和社交。这个游戏障碍就是他已经呢迷失在那个
就是相当于
电脑游戏当中，手机游戏当中。
对，但重要的是，就是他真的没有办法正常生活、工作和社交，这个才是一个界定他真的有这个病的一个这个标准哈。
对，但是我们知道他已经成为一种精神疾病了。
是，其实这个精神疾病呢，虽然说它叫游戏障碍，好像听起来很新，但其实跟其他的障碍。
就是上瘾
呢，是一样的。
对，其实就是上瘾。我们知道上瘾就已经是一个精神疾病，那是需要透过呢精神科医生还有心理辅导啊、咨商各方面来帮助他走出来的。那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市场，不是说了吗？现在你到世界哪里？基本上以后都不会有什么不在服务区了，这个是这个中国的一个理想啊，好像开始要实现了。那超过一半的人口呢上网，其中超过了90%的人通过智能手机上网。那所以呢，我们真的要看看呢，究竟这个手机已经不能够远离它了，也不能脱离它了，但是怎么样让它不会成为我们的主人？
是
这个可能我们要思想，甚至不会成为呢我们的捆绑，我们的一个陷阱。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提到的事情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再次提到手机的一些问题。我们知道这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所有人都在关注，也每个人可能都受其一定影响的事情。主啊，我们知道手机或者电子产品这样的一个范畴呢，是影响青年人、青少年比较大的。那么看到他们对手机的依赖、对手机游戏等等的一些问题是越来越多了。那么呢，也好像在这个时代也很难强制的让他们脱离这些的这些工具。那主啊，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求主真的是加智慧给我们。
是的，
尤其是呢，让家庭里面的长辈，能让家长们能够先自己以身作则，来带领孩子们有一个新的空间、新的时间来脱离手机，与孩子们一起来阅读、一起来运动，做其他的一些有益于身心的事情。
是，
我们知道现在很多时候青少年们沉迷于手机或者游戏，都是因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感到压力、感到孤独。那么主啊，真的是让我们在教会、在家庭里面能够发掘这些年轻人他们心理上的需求，
是的，
能够给他们在这个实际上有更多的支持，而避免他们躲在这个虚拟的空间里面，来避免他们自己感受到这样的压力和自卑。主啊，我们真的是知道，虽然说这样的新的科技带给我们也很多的便利，但是我们仍然知道事情都有两面性。求主给我们这样的智慧，能够有节制的心，能够有警醒的心，来看待我们身边的这些用具、这些高科技的产品，也让我们在善用的同时，也能够学习如何面对自身的需要来节制。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我的眼、我的口、我的脚和我的手都要为耶稣而活。
我的心、我的灵、我的智慧和能力都要为耶稣而活。
主喜悦的事都要去做，凡事从心里为主做。主不喜悦的，我不看不说，不想不听也不做。
起做，凡事从心里为主做。主不喜悦的，我不看不说，不想不听也不做。我的双手为主做工，求主恩上加恩。我的双脚为主奔走，求主力上加力。我的一面求主保守，给我清洁的心。我的口中充满赞美，我要为主而活。喜悦的事我都要去做，但是从心里为主做。最不喜悦的我不看不说，还想不听也不做。最喜悦的事我都要去做，但是从心里为主做。最不喜悦的我不看不说，还想不听也不做。
没词儿，
没词儿。
为你介绍世间最美的词语，圣经词汇。
朋友，欢迎你再一次的收听《圣经词汇》。今天罗王辉要跟你讨论的一个题目，哎，非常有意思，就是天使啊。在很多人的思想中呢，天使是纯洁的、美丽的、善良的，代表神的，而天使的出现是帮助人、保护人的，所以呢，一般人都喜欢天使啊，甚至呢，希望看到天使。我们可以很容易在一些宗教的刊物里头或者是图画里看见有天使的描写和天使的图片。另外呢，在以耶稣降生为题材的圣诞卡上面呢，我们也可以找到天使报佳音给牧人的图片。由此可见呢，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已经对天使有了公认的理解了。可是圣经里面的天使又是怎样的呢？那首先呢，圣经告诉我们，天使都是服役的灵，他们是敬拜神的，也要奉神的差遣去为得救的人效力，这是新约圣经希伯来书所说的。所以天使的地位不但低于神，也低于人呢。所以呢，人绝对不必拜天使，人所敬拜的对象只有一位，那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十诫的第一条很清楚地说，除了我以外，也就是除了神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另一方面呢，天使是属于灵界的，而不是物质界的，所以呢，他们不像人那样的活在地上，他们也没有寿数，多少多少岁，没有死亡，他们不需要吃喝，也没有嫁娶，他们是属于灵界之物。但是呢，天使并不是机械人，只是一个做工的工具。天使呢，是有思想、有意志的。世界上所以有魔鬼撒旦呢，就是因为天使背叛了神而堕落而成的。那圣经说他们不守本位，想与神同等，想超越神，所以呢，就被神惩罚，沦为魔鬼了。至于天使在灵界的活动又怎样呢？他们的数目有多少呢？圣经没有特别的介绍，所以呢，我们可以得的资料很少，并且呢，都是零碎的记载。比方说，耶稣在旷野受完了试探之后呢，有天使来伺候耶稣。那么耶稣他自己也说过，一个罪人的悔改，在天上的使者呢，也要为他们欢喜，这个使者也就是天使了。另外呢，耶稣多次说过，将来在审判的日子，天使要把义人和恶人分别出来，等等等等。那今天呢，我们明白了天使的身份和权柄之后，我们就不要像过去那样把天使的地位抬得过高，甚至呢敬拜他们了。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良友网站、良友之音微信订阅号、聆听成长手机 APP 当中的同行频道现场直播，我们俩
还有你
一起献上今天。
蓬莱、
威海、
烟台、
潍坊、
济南，
宣教足迹在山东。
我是万峰，今天呢，我离开了齐鲁医院以后呢，我就进到山东大学的趵突泉校区。那这个校区呢，就是以前齐鲁大学。那齐鲁大学呢，也是宣教的足迹，因为呢，它是原来几个在山东里头的学堂呢合并而成的一个大学。最开始呢，就是在登州，就是万峰之前在蓬莱里头去的一个点呢。那个点呢，就是迪考文他们就开始建立了一个登州的一个学员，然后呢，之后就慢慢在潍坊他们也建立了那个学员，然后他们所有的人呢，都最后结合在济南开办了一所大学。因为义和团运动呢，主要是在山东举行嘛，那所以呢，几个学校觉得他们应该合并以保安全，还有呢，他们一起更有扎实的一个国际大学的培训。于是呢，这个最开始齐鲁大学它的名字就叫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这个共和大学呢，主要是四个科目，一个是文理科，就是广文大学，就是潍坊里头的；医学就是共和医道学堂，就是济南的；神学就是神道学堂，就是文理、医学、神学四科的格局。那这个就是齐鲁大学的框架。上一次呢说的那个聂慧东呢，他就是齐鲁医院的创办人，也是齐鲁大学的第一任的校长。他呢最开始的时候呢，医科已经是7年制的了，那当时也有很多天文科啊、农科啊、社会教育科啊。其实这个齐鲁大学呢是一个用请一些西方人来建的，用中式建筑建的校园，也是很特别。那我跟你说，它有多少个教会联合在一起？浸信会、英国圣公会、伦敦会、寻道会，就是我教会了，英国的长老会、美北的长老会、美南的长老会、路德会、加拿大的长老会，哇，你看多少个学校在一起。最有名这个济南就是老舍的大明湖嘛，但是你现在过去看都是名不符实嘛。其实老舍呢，就是曾经在这个齐鲁大学当这个院长，文学院院长，所以呢，这个就你就明白了，你知道文人呢都要写很多文章去说一些很小的事儿嘛。济南大学呢，在这个抗战的时期呢，这里的外国人的员工呢，他们也是去了潍坊的那个集中营去囚禁。其实你有没有发觉呢，我们这几集的一个宣教足迹在山东呢，都是连在一起的。登州的文会馆就是那个蓬莱的，烟台的知府学校跟这个济南的齐鲁大学都是跟潍坊的集中营连在一起。哇，原来全部都是一条一脉相承。宣教足迹呢，有时候呢，他们不是分开的，而是连在一起的。 那万峰呢，现在呢就在基督大学的教学楼了。那教学楼呢，这几栋呢，在我身边的是教学三楼，这个是当时已经建好的一个楼房，但是现在加了空调，当然不像。那我还是在找奠基石，这个很难找，因为很多都被磨平了，或者收藏在某个地方了。但是很感恩呢，这些都是全国文物的保护单位，所以呢，都是一个很稳妥的保育，不用担心，你什么时候来都不会被拆掉，不敢拆了，现在都。其实不是不敢拆，是不想拆，因为呢，以前呢都是将旧的丢掉，现在呢，哇，旧的最重要，有旧的才有历史，有旧的才有那个扎实的那个背景。那在这个校园里头呢，是一个西方园林师建造的一个东方的学园。那我现在终于呢找到它的中轴线了，就被一个齐鲁医学院的大楼挡住了。哇，中间有喷泉，有一个大的公园，有很多人在这里休息。哇，我也很期待看看当年的齐鲁大学的近况。最重要是一个齐鲁医学院呢，他们是在当时美国的一个长老会呢，一个很重视的事情，就是他们得跟外国的学校连在一起，因为当时中国他们没有一个机构呢可以认受这些的学院的一个大学的资格，颁授这个学位，所以呢他们就靠一些外国的认证，就好像今天我们走什么 ISO 9001啊那些。然后呢，万峰呢突然发现，齐鲁大学是什么时候建成的呢？哎，原来是1917耶。那现在2017耶，哎，突然我原来发现，哎，我来到刚刚好碰见100周年庆祝，哇，这个太神奇了！看100多年变的东西有多少啊，真的能够保存这100年，一点都不容易啊。在齐鲁大学里头呢，很多不同的楼呢都是用它的一些传教士的名字来建的。例如呢，我现在在的教学5楼前呢就是叫考文楼，那个肯定是纪念迪考文的了。那迪考文呢就是以前美北长老会的宣教士，那这个很明显呢就是以前的人都喜欢用人的名字来纪念。那我在想这个也值得，因为他们真的对于这个学校花的心思很多。哇，这个宿舍啊，我现在在400号院，就整个四合院那样，哇，太厉害了，你没想过能够将一个宿舍变成四合院，学生能够住在这么有趣的地方，真的，我就是一个传承啊。我经常觉得呢，念历史呢，或者说宣教足迹在中国这个栏目呢，我经常在想啊，一个叫圣徒相通。真的，这个圣徒相通呢，不单是我现在跟你，我现在这个呢是横向的相通，就是用这个同时间我们存在在同一个时间点上。但是呢，如果我在这个宣教足迹上面呢，我是跟历代的圣徒呢是一个纵向的相通，就是我跟不同历史时间点的人呢站在同一个位置上，他们怎么样在这里考察建立学校，肯定现在我也有份儿，我是参与在这个故事当中，可能我只是游人，可能我什么都留不下，但是我留下了什么呢，就是留下了一个这样的节目，鼓励你也来这个地方，可以跟他们走在同样的道路上面，也怀着这个心智呢，对于改变我们的中国，让我们中国变得更加美好有一个负担。这个美好不单是单单将福音传给某些人，而是从他们的身心灵智慧上面改变他们，这个就叫德智体群美灵六欲并重的。我们不单单是哎，你信耶稣吧，你信耶稣吧，他们不单是要这样， 他们的理想是更加宏大的，是要改变整个国家。我现在呢，就在山东大学的那个包杜泉校区的第一教学四楼旁边，这个以前是一个神学院，哎，哦，很小啊，这个地方没什么特别，但是据说呢，它有这个以前的礼拜堂还有水塔，我很想过去看看。万峰呢还在很努力找这个山东大学里头齐鲁大学里头的一些很旧的遗址，哎，但是不好找啊，这个真的我们是外人可能不太清楚里头的那个分布，很可惜，但是呢能够来到这里呢我觉得已经很扎实了。那希望呢你也有机会可以来到这个在山东里头的齐鲁大学的旧址，就是今天的山东大学西校区，或者叫山东大学趵突泉校区。那这里也不难来啊，这里都是你本地人都知道，外来人呢就上网搜一下都知道，那你就可以踏上这个宣教的足迹，就是以往的大学。我是万峰，你在收听的是宣教足迹在山东。那这一集的宣教足迹在山东呢也到这一次完结了，我得回香港了。那希望未来有机会在中国的不同地区跟你再次见面。
幸福在这一瞬间，伤口疤痕正开放，不用叹气，感谢有你，一路有你，风雨星星，多么不容易，
你我之间的默契，
之间的默契，
最美好的回忆，我会牢记，
感谢有你，一路有你，爱让一切变得更美丽，伤害我会忘记，明天我会继续，梦想必定不要放弃，
只要心相信，
爱着永远不止息，
幸福在这一瞬间，
山谷百合正开放，
不用叹息，
感谢有你，一路有你，风雨星星，多么不容易，
你我之间的默契，
你我之间的默契，我会牢记，感谢有你，一路有你，爱让一切变得更美丽，
感谢有你，
一路有你，爱让一切变得更美丽。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刚才呢我们的同事啊月月呢就是呢跟大家示范了一下明天早上大家热线背京剧的实际状况。
嗯，是是，很接地气哈，就是很符合这个现实的情况。
对啊，因为真的很紧张啊，在背京剧的时候哈，
是，
但是没关系，因为刘芳老师跟文慧呢会跟您一起背的啊。
嗯，是。
那今天呢，已经呢是我们这周金句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呢、最后一天呢，我们来解释这一节经文呢、
是。
那我们解释这一节经文，我们说过呢，是要看上文下理的啊。那不是呢，只单从这一节经文呢啊来解释。那在这一节经文当中，或者是这一个段落的经文里头，那使徒约翰提醒我们呢，就是呢要彼此相爱。因为呢，爱呢是基督徒生命的一个记号，
是的，
或者是一个应该有的生命的一个表现彰显。那三章十八节其实是一个结论，小小的结论。那使徒约翰也提到，我们有一个爱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效法他舍己的爱。那落实在生活中就是什么呢？
就是呢，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贫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
对，这是约翰一书三章十七节、
就是上文、
对，不是保罗啊，约翰呢先讲了这一节经文之后呢，他才讲了三章十八节。那刚才呢，刘芳老师呢，你也看错了，读错了，看见弟兄穷乏的，不是贫乏，是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所以呢，在这里呢，就是告诉我们，你怎么样落实舍己的爱，就是呢，你要去帮助那些穷乏人，好了。那谁去帮助穷乏人呢？凡有世上财物的，
就是能够维持生活物资的哈。
这个就是凡有世上财物的，翻译出来就是维持人生活在这个世上的物资。这个是对比永生的财物。我们参考一下吕振中译本，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凡有人有世上养生之资，
也就是说呢，你基本上是有生活能力的。你有生活的一些物资你是有这个生存的能力。那么你看到旁边的人你能不能将你的生活的这个物资
资源
跟他跟他分享呢？所以任何一个信徒，只要人有养生的资源和力量，都可以帮助人。这个提到的。那好了，我们要去帮助穷乏人。谁是穷乏人呢？
有需要的人。
对，这是第一个翻译。
第一个。
因为穷乏呢，希腊文呢是有需要。所以直接的翻译就是他的弟兄有需要。就是他的弟兄有需要，这是第一个有需要的人。在你旁边现在看看有没有一些人是有需要的呢？在生活的需要上有需要呢？好，第二个种是什么呢？
是有缺乏的人。
对，吕振中译本还有新译本、现代中文译本都将呢弟兄穷乏他翻译为什么呢？
缺乏
弟兄缺乏。所以有缺乏的人不仅是有需要，而且是缺乏。好了，第三种呢是什么？
有急难的人。
对，思高译本，也就是天主教的思高译本他也是翻译的相当好的他将穷乏翻译为什么？
急难。
对，所以呢三种人是我们需要去帮助他们的。有需要的人，
有缺乏的人，
有急难的人。好了，怎么样帮助呢？消极就是呢不塞住连续的心，
就是不关闭的意思哈。
对，因为塞住呢在新约当中有一个用法，就是关闭
堵住哈。
堵住像什么情况呢？就像呢现在有一个人站在你的面前门口，然后你当着他的面呢，你就砰一声把这个门呢给甩上了，
故意关上。
对，这个就是呢塞住的意思，当着一个有需要的人把门重重的甩上。这种呢就是一个故意的塞住了。那这个是消极的，不要塞住连续的心。积极的是什么？
就是看得见。
对，看见。那这个看见不是特意的看见，而是一般的看见。换句话呢，使徒约翰在告诉我们，你不需要特意去观察，你只要眼睛看见，你就应该怎么样去帮助了。
是。
对，所以总结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是彼此相爱的一个定论，一个小结论。约翰提醒信徒，爱是有行动的，而当我们去爱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活在真理之中。好了，最后一个问题，
那就是今年你有想帮助有需要的人吗？你想过怎样帮助他们吗？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要特别为清远彭姊妹的女儿廖姊妹来祷告，因为她现在婚姻的状况呢让人堪忧哈，还有一个女儿，两个女儿，
对，好，我们一起来同心纪念。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看见我们的肢体当中现在有需要，现在有缺乏，现在也陷在一个急难当中，
是，
就是呢彭姊妹的女儿廖姊妹，她的丈夫不但是有家暴而且出轨了，所以姊妹跟她的丈夫处在一个争吵甚至要离婚的状况里头。我们知道我们的彭姊妹啊已经启程要到女儿的家中，看看啊要怎么样办。主啊，我们真的在你的面前将这个家带到你的手中，
是
我们首先求你的就是安慰廖姊妹的心，特别是面对丈夫的家暴出轨，你知道他的心是多么的伤痛，
是
主啊，我们就恳求你安慰他，医治他，
是的，
抚慰他，用你的话语坚固他，主啊，我们也恳求你保守他跟两个孩子的安全，因为我们想到他的丈夫会家暴，我们就很担心，我们恳求主你保护他们的安全，
是
你也为他们开出路，好让他们能够寻求到一些能够帮助他们的资源。主啊，我们更求你苏醒这个丈夫的心，
是
让他看见自己的罪恶，让他有一颗愿意回转的心，让他远离那个出轨的对象，也让他看见他的暴力对他的妻子、对这个家庭、对孩子造成多大的伤害。
是
主啊，我们恳求你在这个家庭当中开一条出路，
是
我们不知道你会怎么带领，但是我们深信你在当中掌权。
是的，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几句心里话，心里话，几句心里话。
赞美耶稣，永不嫌多。我们以语言、诗歌和生命颂赞主，因他的大能、爱的供应以及保守看顾，愿我们能够全心献上。
我们希望呢清远的蓝姊妹呢能够继续的跟我们呢跟进一下啊，就是呢廖姊妹她的这个情况。
是的是的，我们也心中啊纪念他们。
那您有什么带祷的事情呢请告诉我们，也不要忘记了明天呢是我们一起背京剧的时候了，
就是有打热线的时间。
愿神祝福您有美好的星期四。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